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支持一项大幅减少进入美国的低技术移民数量的措施，并建立竞争性的点数制度。
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周三晚间公开谈论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法失败的问题。
委内瑞拉负责选举事务的最高官员驳斥了有关投票人数造假的指称。
中国时间8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公布的减少合法移民的新移民提案，在移民城市的纽约可能会遭遇反弹。
由纽约州众议员称，此提案不代表纽约人所希望的美国方向，表示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实现美国梦的平等机会。
纽约中国城一位公益机构负责人说，从很多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不过也有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长期实行的国家福利主义可能会毁掉美国。他承认，从欧洲到加拿大到美国，很多人都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成功。
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代表亚裔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州民主党韩裔众议会议员金对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川普的新的移民议案以选择心态挑选移民。他保证要继续在纽约推进有利于移民的政策。
我们要推进进步政策，比如梦想法案，给予所有学生无论什么身份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我们要为移民人口建立一个基调，一种态度，让他们继续移民到这里，就像我们家长在80年代所做的，放弃了在韩国的一切，只是希望来到美国，让下一代实现美国梦。
在纽约中国城任华埠共同发展机构行政总监的陈作周说，看看华人聚居区的繁荣，就知道移民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认为川普的新移民议案会损害美国的经济。
因为美国第一现在在老化的很快，跟日本一样，对不对？你需要心血来接。现在你看这个工作，他可能不了解多少工作会空出来，就是说你自己的人口都没有办法，谁来替你做 home care attendant， 谁来帮你做医药这个护理帮忙，这些都是需要外面来的。
不过也有支持民主党的专业人士承认，社会主义式的福利政策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危害。
现在呢，不光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人们希望有一种力量，希望川普能够把这种他们称之为白左的东西把它掰过来，就是社会主义倾向、国家福利倾向，这个东西掰过来，特别是加拿大的。我刚去加拿大，加拿大一些华人就是非常希望川普能够得到成功。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两名共和党议员的陪同下宣布支持一项新的移民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将把每年合法移民的人数逐步减半为50万，并采用择优计点的制度。不过这项法案已经引发了国会不同的声音。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是的，平章你好。
一华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国会对于这项提案的回应好吗？
好的，这项名为为强大经济而改革美国移民的这个法案呢，今天上午是已经正式由共和党籍的阿肯色州参议员卡顿以及共和党籍的这个乔治亚州参议员普渡联合推出。那么这项法案当中有几项特点呢，是已经备受各界关注也备受争议。那么首先呢，包括了这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削减的绿卡的名额，也就是将目前呢这个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这个名额呢，从目前的每年100万削减到每年的只有50万，大幅削减了50%。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还规定说，将这个以后审查移民的这个系统呢，建立在一种择优计点的这个计算的方式上。那么除了会将这个申请人的英语水平纳入考虑之外，同时也会计算这个，也会将这个申请人的薪资水平的能力呢，也纳入这个考量的范围。不过呢，这项法案呢，目前呢，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可以说是引发了两极不同的反应。在共和党这个里头呢，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声音。当然这个推出法案的这个普渡参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已经提到了说，目前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还有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已经失灵了，因此急需要一套新的系统来进行改革。那么他说这项法案，他和卡顿共同推出的这项法案是经过参考了这个周密的其他的这个移民国家的这个移民系统制度来进行修改的，因此他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一种方式。不过呢，在共和党内部也有许多批评还有质疑的声音。首先呢，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呢，他在星期三这个总统川普宣布支持这项法案之后呢，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说，他担心这样的法案可能会重创到美国高度强烈这个依赖移民的这个经济系统。同时呢，他也担心说，这样的这个政策如果颁发出来，也可能会刺激这个非法移民想要这个是透过这个非法的途径，而因为这个合法的途径可能难度太高了，他们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因此以非法的这个形式来这个偷渡进美国，可能会增加这样的几率和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今天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呢，这个强森参议员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说，他担心美国的许多这个农牧业呢当中有许多的这个移民，那么这项法案如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话，或者在国会获得了通过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除此之外呢，国会方面也担心这样的这个政策可能会引发，除了经济方面，也会引发到这个选民结构这个改变的一种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呢，亚太裔还有这个拉丁裔呢，是美国社会这个族裔成长当中最快速的这个群体。不过呢，这项法案呢，如果获得了通过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选民结构的问题，以及这项法案在这个推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在吸引移民族群的这个吸引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呢，是说这个大家的批评的声音是一阵挞伐。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几个亚太裔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已经在率先在他们的推特以及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都已经发表了声明。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众议员。刘云平终于呢，他率先在他的这个推特上呢，就已经发表了他的这个接连的发推，表示抨击了这项移民政策。他提到说，这样愚蠢的计划，如果是在以前实施的话呢，我的家人根本不可能来到美国。他和许多这个波兰还有意大利的邻居是一起长大的，这样的计划也会阻止这些人来到美国。那么，因此他提到说，这项计划根本其实在如果是在以前的话，美国不可能有现在强大的这个社会和经济。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亚太国会当中亚太小组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赵美心呢，他也是强烈的支持这个移民政策开放，以及比较开放的这个移民政策。他今天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呢，也发了一篇这个推特，表示说择优绩点的制度，他表示说这个移民创业的这个几率呢是美国本地出生者的两倍，因此他表示说这个当将这个移民的这个名额缩限的话呢，将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受到的威胁和这个冲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呢柯宁呢，他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不过呢他对这个问题是保留了非常这个表示了非常保留的态度，他是表示说这样的议题开启了大家讨论移民改革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宁参议员怎么说。
有关卡顿和普渡议员提出的法案，我很高兴这两位同事再次开启应该如何修改我们移民系统的辩论。我们发现这是极度复杂的话题，大家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很高兴他们开启了这样的对话，这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But what we have chosen...
是的，这个移民政策呢，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当中呢，可以说是备受争议，两派的这个不同的声音也是相当的激烈，争论的非常激烈。不过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参议院呢，同时宣布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是有关边境安全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名为这个美国信任法案，主要呢是将这个加强了美国的边界安全，制止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议案。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是由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党鞭柯宁呢，就是刚刚所发言的这项这个这位参议员所提出的。那么他在这个今天的新闻记者会上呢，也表示说，这项新的法案呢，将会授权这个美国的边防巡逻人员呢100%的行动控制力，那么也会拨款数十亿美元，大幅增派这个巡逻人员在美国的这个边界，确保没有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加强边界的安全。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昨天表示支持将大幅削减绿卡数量的移民法案，今天就要前往蓝领劳工居多的地区进行造势活动。而他昨天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制裁俄罗斯法案，但今天便在推特上为俄罗斯而批评国会。此外，美国要在贸易上对中国施压的举措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美中贸易战是否一触即发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现在就这些话题邀请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昨天这个普渡参议员及科顿参议员所通过所要来推展这个法案呢，将把美国绿卡数量从100万减到一半，只有50万，并且呢，这个以后美国收政治庇护的难民的上限也将收在每年有5万人，并且也取消所谓的绿卡抽签。那么呢，在昨天傍晚，在白宫特别发出了一个声明哦，有多位的内阁成员共同来这个叫做赞美这份法案的一个声明，赞美法案的声明。那包括法务部长塞申斯都有发出在这声明里面呢，特别强调说这份法案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也对于他们自己所这个部门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不过呢，这份法案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李一华的记者所报道的，也引发了各界的诸多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在这方面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表达支持这项立法议案时，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戴维·普杜站在川普身边。该议案将把美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减少一半。川普称该议案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移民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改革。这个议案表达了我们对处境艰难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他们需要的移民制度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应该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科顿和普杜说，低技术移民的涌入拉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
我们大家都同意，我国移民制度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美国工人的利益，欢迎那些通过合法渠道来到美国并希望工作和改善自己生活有才能的人。
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说，这项新措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结束那种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做法。
现在拿绿卡的人可以带一名年长的亲属来美国，这名亲属一旦没有财力保证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依赖公众的帮助，而这名亲属又可以带另一名亲属进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连锁移民的原因。
议案提出的新制度优先考虑具有工作经验、能讲英语而且经济上能够自立的人。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很多移民权益组织反对这一措施，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许多低技术移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改善我们农场的经营，他们还从事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从事家政行业，所以没有这些人，我们所有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更加困难，我们的经济运转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白宫官员说，川普之所以赞同这个议案，是希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给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主要议题增加新的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是，那么白宫昨天呢在简报会上提到这份法案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很多的媒体质疑了，其实这份法案的许多的内容呢，这川普总统用他自己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还是要来用这个国会推动议案的方式来进行？那这是否是有这个2018年选举的考量？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高级政策顾问米勒他否认，他认为说呢，虽然行政命令可以做得到，不过呢，他也是希望与国会通过一个永久性立法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才能够永久性的解决美国的移民政策。那么不过说到这个竞选的策略呢，川普总统昨天这样子宣布了他支持这样子一个严格限制低技能的劳工移民，然后认为说来保障美国蓝领劳工阶层的一个法案呢，那今天他马上就出发，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现在空军号就出发到西维吉尼亚州的这个亨廷顿这个地区，那么川普总统将在那边进行一个很大的造势的集会。那么在川普总统在中午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在推特上发文说，他说呢，今天我在那集会的时候将会发表一 个非常大的发布一个很大的消息，那到底是什么一个很重大的消息，是否跟这移民政策有关，我们美国之音会持续为大家来进行关注。那我们知道呢，另外一个很关注在白宫里面的这个议题呢，也就是所谓的通俄门以及俄罗斯的制裁案。那么今天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才刚刚报道说，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得到的这个消息，这个特别侦查组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在华盛顿召开了大陪审团，然后进行这个所谓的正式的开始调查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未来几周之内呢，可能这个调查行动就会开始进行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是否会影响到川普总统还有白宫对这个普京总统还有俄罗斯的关系呢？我们也有待观察。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其实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就因为这个制裁案已经稍微受到影响了。我们看到呢，上周这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制裁案，他在星期五就送到川普总统的桌上，不过他迟迟到今天到昨天星期三才签字。那么签完字的时候，他还说呢，这个是一个违宪的法案，他还说呢，这是一个很显著有缺陷的法案。那么的就在他通过制裁案之后，国会通过制裁案之后呢，俄罗斯也因此驱逐了美国的外交官，规定说美国的755位外交官要在9月1号之前离开俄罗斯。那么因此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又在推特上为俄罗斯来辩护，来这个批评国会。那么他的说法是说呢，他说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在史上非常危险的新低点，这要感谢国会，这些人连医保都没有办法给我们。所以川普总统是为俄罗斯而来批评美国国会。那不过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总理叫做梅德韦杰夫呢，他也推文了，他来批评川普总统，他说以最羞辱的方式将行政权力交给国会，这让我们看到了川普政府是完全的软弱。所以可见呢，所谓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已经开始展开，并且呢，这个俄罗斯的制裁也已经开始，可能白宫与这个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一些摩擦还有怎么磨合，我们要继续的来观察。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是说，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川普政府是似乎开始释出对于中国要开打贸易战的信号。首先我们看是星期一，也就是7月31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那么他在投书华尔街日报，标题就叫做公平贸易是一条双向道。那么在文中他批评中国对美国实施非关税性的贸易壁垒，包括对美国的农产品进行不科学的卫生鉴定，那么也对这个美国的公司呢要求要转移科技给中国的公司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等等。那么这是星期一就发生的事情。星期二呢，纽约时报又报道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可能考虑来动用美国的301条款，也就是根据美国的1974年的贸易法案的301条款，对于中国的这个智慧财产权侵犯做出调查。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子调查已经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很多的民主党人也支持说美国应该要对中国的贸易强硬一点，包括的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参议员叫做舒曼参议员呢，他甚至要求川普总统根本不用调查，直接跳过调查就直接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舒曼参议员呢，我们知道在过去好几年来他也一直在国会当中力主推动要列中国为贸易这个汇率操纵国。那么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呢，他也承认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将中国列为贸易操纵国，不过呢到现在上任已经6个月了，他还没有将中国列为贸易操纵国。那么呢现在目前看来呢，许许多多的迹象显示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到以来迹象显示，可能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中国的贸易战或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施压的手段呢，可能就会开始，或许在今天的晚上或是在明天就会宣布。挑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股道琼斯指数周三收盘时冲破22000点大关，连续6日收创历史新高，星期四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美国道琼斯指数星期三连续6天刷新纪录，首次呢是在收盘的时候冲破了22000点大关。那么星期四的时候呢，它依然保持在22000点左右。道琼斯指数今年已经上涨了11%，那么过去几年来，华尔街一直牛气冲天。股市上涨源于公司收盈超过了预期，那么支持商业发展的川普政府上台也是激发了股市的信心。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抨击股市是巨大的泡沫，但是最近他却多次赞扬了股市的表现。我们来听听他星期三在白宫的讲话。
I just want to state that 我想指出，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股市今天创历史新高，超过22000点。在我们国家股票，我们企业界方面，我们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的净值。我们有一个增长率，一个远远高于你所知道的 GDP 国民生产总值。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人预期到，但是它会走高，它会走得更高。
是的，这个道琼斯指数是计算了零售业、制造业和服务业30家大公司的平均股价指数。那么100多年来呢，一直是被看成是美国的股市健康状况的风向标。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看不到道琼斯还有太多的上涨空间。而国会对于川普提议减税的不作为，会使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我们来看看银雄资本这个资深合伙人阿兰·瓦尔德斯怎么说。
毫无疑问，川普确实有一部分功劳，我可以把它叫做川普号火车。这辆火车的势头很强劲，但是你知道，这些势头会衰弱，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减税，没有看到减少监管的措施，这是我们还在等待的两件事。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说说而已。我认为，最终在这个秋天，人们就要问，这股市到底因为什么在涨？因为你看，消费者支出只上涨了一点点，最低可能只上涨了0.1%左右，所以消费者支出基本上没有增加。要知道，美国经济的70%是靠消费者支出推动的，所以必须等到圣诞节和开学之后，我们才能仔细审视。但是消费者支出不能下降，否则就麻烦了。
是的，此外呢，这个业内人士也指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只涉及到了30家公司，很难全面反映投资者的信心。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周三晚间公开谈论共和党推动的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法失败的问题，对共和党人没有利用多数党优势感到担忧。委内瑞拉负责选举事务的最高官员驳斥了有关投票人数造假的指称。美教授致信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为何发出不该录取你的感叹？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ynch.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批准一项大幅度减少进入美国的低技术移民数量的措施，并建立一个竞争性点数制度。川普总统周四在蓝领劳工居多的西弗吉尼亚州举行竞选式集会。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连续6天刷新纪录，首次在收盘时冲破22000点大关。
中国和美国的海军舰艇正在南中国海共同搜寻一名失踪的美国水兵。美国海军的声明说，这名尚未透露姓名的水兵据报星期二当地时间早上9点从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上失踪。这艘军舰当时正在南中国海常规航行。中国海军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加入了美国和日本的搜救工作。这是过去两个月来美国海军第二次在亚太地区试图寻找失踪的船员。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公开谈论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努力失败的问题。
瑞安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家乡威斯康辛州一家电线制造厂的职工大会上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职工们表示，他们对国会缺乏行动力感到失望。
请相信我，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就感受到了，我们原本估计这个健保议案可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我们以为这次问题就解决了，但参议院失败了，也就是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议案。有一位参议员改变了主意，投了反对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做，这一票造成了失败，还让人感到极端的失望。对此，我能够做些什么呢？作为众议院议长，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敢说，众议院能通过，但我管不了参议院，我只管众议院。
瑞安对共和党人没有利用在政府内的多数党优势感到担心。他还说，事情总是要做的，这个国家再继续沿着一条糟糕的道路走下去。
泄露的文字记录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一月掌权后不久，与墨西哥和澳大利亚领导人进行了数次针锋相对的通话。川普希望在美墨边境建筑一道围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根据记录，川普要求墨西哥总统涅托不要再说墨西哥不会支付建墙的费用。华盛顿邮报星期四公布的一份1月27日的通话记录显示，墨西哥总统涅托说，我的立场一直很坚定，将来也很坚定，墨西哥不会支付建墙的费用。川普最近表示，他仍绝对有意让墨西哥支付210亿美元的建墙费用，但是同时也要求国会拨款以便动工。
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周四宣布采取新的措施，利用技术来改善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新措施包括使用视频技术和诊断工具远程进行体检，并允许退伍军人利用移动手机和电脑与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设施联系，进行就诊预约、重新预约或者是取消预约。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公开谈论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努力失败的问题，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瑞安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家乡威斯康辛州一家电线制造厂的职工大会上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职工们表示，他们对国会缺乏行动力感到失望。
请相信我，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就感受到了，我们原本估计这个健保议案可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我们以为这次问题就解决了，但参议院失败了，也就是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议案。有一位参议员改变了主意，投了反对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做，这一票造成了失败，还让人感到极端的失望。对此，我能够做些什么呢？作为众议院议长，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敢说，众议院能通过，但我管不了参议院，我只管众议院。
瑞安对共和党人没有利用在政府内的多数党优势感到担心。他还说，事情总是要做的，这个国家再继续沿着一条糟糕的道路走下去。
委内瑞拉主管选举事务的官员驳斥有关本周在该国具有争议的制宪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造假的报道。
委内瑞拉最高选举官员驳斥了英国一家选举科技公司的指称。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统计出181台投票机被烧毁，我们的选举机构官方网页遭受并持续遭受网络袭击。这表明这些史无前例的围攻是摧毁我们的选举机构，并且阻止全国制宪议会选举战略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有800多万选民星期天参加了投票，反对派认为投票受到了操纵，以便让马杜罗的支持者占据制宪议会。反对派控制下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胡里奥·伯格斯表示，议会将要求就投票人数被蓄意多报的指称展开调查。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一篇题为《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信》的文章，近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上被大量转发。据媒体报道，这篇文章为美国某大学的一名华人教授所作。作者在文中对这名被开除的中国学生说：“我不该录取你。”这位教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教授对这名学生彻底的失望？出国留学现在又是否变成了一门生意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加入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啊，他是这个作者是非常的这个直接啊，指出这名中国留学生对一些事情不懂装懂，做学问这个投机取巧，最严重的甚至是这个存在抄袭的行为，而且还试图说服教授承认他没有在抄袭啊。但是我们看这其实好像看上去只是这个教授他在对这名学生一个语重心长的教导。那您认为为什么这封公开信会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的转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呢？
确实这封信呢在中国媒体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我想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吧。首先一个原因呢是目前来说留学生的群体是比较庞大的。根据美国教育协会发表的这个研究报告呢，中国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呢总数是33万多人。而且中国教育部自己的统计呢也表明呢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呢是54万人。所以这样呢你可以看到留学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涉及到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家庭。那么自然呢也就引起了媒体对他的这个重视。另外一个呢是出国留学呢现在有很多的意外事故啊或者一些丑闻，那么他们呢从来都能够引起媒体关注的焦点。前一段时间呢就比如说这个伊利诺伊大学访学的这个北大交换生失踪的事件，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应该说呢都是媒体关注的一些方向吧。可能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次问题呢不是媒体最先披露的，而是呢我们所说这个任教的这位教授，他的导师给他这个学生呢写了一封公开信。那么这种公开信的形式呢，也加重了大家的好奇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封信呢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在信中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名学生存在的诸多问题哈，但是最严重的他提到就是这个抄袭的问题。作者在信中也提到曾经这个多次想挽救这名学生，但该生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抄袭。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留学服务机构后人教育发布的2016年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中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这超过30%被美国高校劝退的中国学生都是因为学术不诚信。那么学术不诚信已经成为了中国留美学生被劝退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这个学术表现不合格。那么以您的这个观察，学术不诚信现象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真的有这个报告里说的这么严重吗？
我们说学术诚信的这个问题呢确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虽然我们说不诚信的学生呢肯定不是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但是呢我们说去年呢你比如说去年整个在美国留学的是33万中国留学生，那么其中有8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呢未能够按计划的完成学业。所以我们说呢诚信问题呢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它不能够说是代表所有的留学生。这里面要说的诚信呢其实包括很多方面。那么本科生和研究生也不太一样。我们说本科生呢，也这个所谓诚信呢，主要包括像什么申请资料要真实啊，考试不能作弊啊，按时到课呀，是这些问题。研究生呢，就是这次信中这个公开信中所披露出来的。那么研究生呢，他们的这个学术思想和人生呢，都更加成熟一些，所以他们暴露出的诚信问题呢，和本科生不太一样。这次主要的问题呢，体现的是你比如说是学术研究的能力问题。和这个能不能够适应美国的学校和学术学科的这个要求的适应能力，以及呢能不能够按照导师按照院系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个学科这些固有的要求来完成学业，特别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和老师及时沟通解决这些问题，而且遵从老师的建议呢来把自己的这些问题呢尽量的避免。这个是这个公开信所针对的主要问题。这个我们说呢虽然这个学生最后是以被开除而结束，那么这个例子本身呢是相对极端一些，但是这个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呢还是有很大的存在性的。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院校啊，对于学术抄袭作弊这种行为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作弊的学生很可能就会因此呢失去就学的资格。那您认为在这么大的这种风险之下，为什么还有一些留学生愿意这个铤而走险，或者说您认为导致一些留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想呢，首先说诚信问题呢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也不太了解。从目前这个公开信内容啊和我个人的一些教学经验中来看呢，我觉得有以下一些因素呢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出现。首先呢，应该说可能是他的英语问题，也就是说呢，留学生在美国工作和学习呢，他用的是外语，那么他语言能力有限，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喜欢比较借用那些就是比较好的英语的语句来表达自己要表达的内容，但他没有意识到啊，你这种如果不加引号的借用，实际上就是抄袭的一个反应。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说这个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呢，中美之间呢也不太一样。在国内的大学呢，有些时候在像这个论文引用啊、像注释啊这些方面呢，他可能没有美国大学做的那么严谨。那么我们也说呢，有的时候国内的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不是很强，这就包括呢学生呢可能在引用别人的文章、引用观点的时候呢，不注意要把这个作者要写进去。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学生呢，他可能不是有意的违规，而只是他不懂规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学生的适应能力了。那么进入美国的科研体系学习和工作，那么应该说学生呢要主动的了解这个美国体系的它的行业规范，要注意观察，要注意呢这个学习、这个学校、这个学业和这个学科是怎么样建构起来的，那么要知道自己呢有什么不足，加以改进。看来这个学生目前来说呢，在这些方面都做的是有偏差的。所以呢，这几个加到一起是这个公开信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
是的。那我们还注意到这个信中还写到啊，你失败的原因有些是你自己的责任，有些是把你教成这种样子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的责任，那么有些呢是我的责任，也就是这个作者本人的责任。那您认为这个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应该对这名学生被开除负有责任吗？作者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觉得作者这么说呢，倒还真不是小题大做。作者在这个文章中提到的所谓社会环境呢，是有几个含义的。一个含义呢，就是说是这个学生本身成长的国内的中国的教育环境。那么我们说，其实现在对于中国国内的教育科研环境的这个批评呢，还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展开的详细说了。那么归纳起来呢，国内的一些问题呢，就体现在包括比如说治学比较浮躁啊。那么行政对学校的干预啊，学术呢有一些这个所谓叫做小圈子化啊，就是说一些比较能够活动的活跃的教授呢，掌握了更多的这个学术资源，那么这个资源不是很开放，不能够容纳更多的参与者。那么比起出国留学的本科阶段的学生来说呢，出国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生呢，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在国内的这个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呢，多多少少的都会受到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呢，这个美国的导师和中国的学生呢，都要有个清楚的认识。这另外一个所谓的学术环境问题呢，就是说是要你怎么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那不能说美国的教育就是一片净土，它有它的问题，但是呢中美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经常提醒学生呢，就是说你来到美国学习之后呢，要学会呢保持，就是说和你在这个国内学习中养成的一些习惯呢，要保持一些距离，要带着一个开放的这个心态啊，去了解美国体制自有的这个特点。这个我觉得这个作者本身呢，其实倒没有说在这个文章中啊，并没有说要改变一个体制，改变体制是很难的，但是他所强调的是应该是要让留学生呢注意美国体制，适应美国体制。
就是您的观点就是，虽然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教育体制不一样，但是留学生你既然来到美国了，你就应该了解这个美国人的这种他们治学的这种风格，他们治学的这种规矩哈，不要就是根据自己这种想法或者之前在国内的这种习惯，然后来继续在美国的学习，这样很容易引起这种 不必要的麻烦哈。那我们也知道有网友对这封信呢是持一个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认为呢，就这封信中讲到了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要这个求真务实啊。但是现在呢，这些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出国留学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现在这留学生呢，更像是客户，而不是像过去比如说这个八九十年代的那些留学生。那么很多的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镀一层金，拿一个文凭，并不是真心的要这个潜心的这个做学问。那么他们认为这封信呢，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错就错在这个用做学问的这么样一个标准来要求只想出国镀金的学生。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首先呢，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啊，因为我们说学校的发展和学科的训练呢，它呢只能遵循学术的标准，这就是说这个大学老师他的基本出发点，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学校不是文凭复印机啊，老师呢也不是商人啊，尤其是这个学生所挑选的这个哲学专业啊，这都是基础型研究型专业，那么他呢这种研究型大学研究型专业，他必须要按照学术来进行，他不可能对某一个人或对某一个国家的学生，这个网开一面有单独的要求。另外一个说的呢，就是说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留学的产业化问题。这个留学产业化呢，主要是我们说是以经济利益呢为驱动的一种留学全程服务，包括择校啊、申请啊、入学考试啊、留学这个准备啊，这都是在这个产业化服务范围之内的。这个产业化服务范围呢，我们说有它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呢，它可能助长了一些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对美国留学的幻想，那么不切实际的选学校、选专业，那么导致他呢无法完成入学，真的入学之后呢，无法完成这个正规的学业。所以呢，这个学生的问题就在于呢，他可能呢把对这个留学中介的一种期待转化为了对真正入学之后这个学校的期待，对这个可能你和留学中介签合同可以是一种客户的心态，但是和老师做学问，和去修一个博士专业的这个博士生的学位，那么这个是不能等同对待的。
嗯，好的。那我们最后呢，我们也要强调，这封信中所写的呢，只是这个作者的一面之词啊。这名学生和教授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误会？那么信中提到的一些学生的行为是否真实，我们都无法确切得知。那么我曾尝试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啊。那么无论您是认可这封信中所说的也好，还是质疑这封信也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引发您对于留学这个话题的思考。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电动车公司特斯拉今天公布了第二季财报，其总营收和亏损幅度都比分析师预期的好。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电动车公司特斯拉今天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其总营收和亏损幅度都比分析师预期的要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华盛顿特斯拉展销店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平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电动汽车制造大厂特斯拉华盛顿展销店。特斯拉在今天公布了2017年度第二季度的财报，总营收高于分析师的预期，达到27.9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特斯拉的首款平价量产电动车 Model 3在上个周五正式交货。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在发表会上说，已经收到了超过50万张的订单。这么多的订单呢，将使特斯拉进入至少6个月的生产地狱。那 Model 3它的售价呢是3.5万美元，比起其他动辄10万美元的电动车车款，可以说是亲民了许多。另外，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在电动车启用更加先进的电脑设备，可能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行车效率。请看报道。
电池动力在缓慢但明显地取代汽油引擎车辆的地位。
2019年以后投放市场的汽车都要有电为动力，这里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在混合动力系统中恢复制动能量，其次是一个双电机系统，这个已经投入了市场，第三个层次就是完全电力车。
临时混合动力电动车已经具有能量管理系统，可以根据速度和所需功率从电力转换为汽油动力。不过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研究人员说，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现在做的以及将要做的，不仅是看车的感应数据，还看外部的数据，因此既有交通数据、交通灯的数据，还要看人们如何开车和开车特点的数据。
研究人员说，不久就能用更好的算法来分析司机的习惯，来决定何时在汽油和电力之间进行动力转换。
我认为近期大约3到5年内就能够采用这种算法了，因为数据都具备了，沟通能力也具备了，只需要给车辆装备更多的智能，让车辆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信息。
研究人员说，更好的算法能改进混合动力车的燃油效率，使其提高30%以上。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是的，中国在去年为特斯拉贡献了15%的营收。特斯拉此前发表声明说，正与上海市政府讨论在当地建厂的可能性，并且在今年年底会有进一步的本地化计划出台。中国对进口车辆征收高额关税，特斯拉如果在中国组装电动车，将可以免去25%的关税，进而能够压低售价。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国外的厂商要在中国设厂，必须找到一家中国的合作伙伴，并且将关键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合作伙伴。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科罗拉多的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与美国环保协会和谷歌街景汽车合作制作了甲烷地图，这可能为发现和定位多种污染铺平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从科罗拉多州的科林斯堡发来报道。
谷歌的街景汽车拍摄住宅和道路的图像，这些图像也有助于科学家们定位地下气体管线中看不见的甲烷泄漏。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副教授乔·冯费舍尔表示，在线地图甚至能够显示泄漏程度。
这是最上算的做法，每次修理都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污染。
黄色表示9000公升的甲烷泄漏，橙色表示泄漏又多了一点，红色标志着6万升的泄漏，相当于一辆汽车一天行驶14000公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波士顿的一些输气管道老化，甲烷泄漏严重，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管道比较新，泄漏较少。美国环保协会的地图让人很容易看到，但仍然存在着挑战。例如，没有人测量过移动车辆排放的甲烷。为了校准他们的设备，冯费舍尔的团队进行了模拟运行，将特制 SUV 记录的甲烷排放量与一个储罐的排放进行对比，结果获得了大量数据。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电脑专家利用谷歌在线工具把这些数据制成图像。
他们非常支持，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计算能力。这些研究方法并不常见，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整合。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了解数据。由于有了这项技术，新泽西电力公司首先修理了泄漏最严重的管道。
To me, that was a real victory.
在我看来，能帮能源公司找到泄漏最严重的管道，这是一个真正的胜利。
冯费舍尔认为，他们未来会有更多创新，可以绘制出多种污染物的地图，清洁空气和节约能源。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报道。
一位在小时候移民美国的埃塞俄比亚女孩成立了一个项目，希望借此来回馈生养她的故国。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安贝林扎曼的报道。
这些代表埃塞俄比亚国旗颜色的袋子里装满了医疗用品和人们捐赠的衣物。这一百个袋子将被亲手带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送到儿童手中。大学生特雷西·德米斯让所有这些成为现实。他六岁从埃塞俄比亚移民美国，现在他成立了一个埃塞俄比亚儿童项目。埃塞俄比亚是他的故乡，德米斯觉得自己有义务回馈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儿童。
这些儿童正在为自己的吃穿发愁。
在埃塞俄比亚一亿人口中，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中。德米斯说，他的父母总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也希望将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七月，他亲自飞往埃塞俄比亚，将这些包裹送了出去，一半送到亚的斯亚贝巴街头的人们的手中，还有一半捐赠给了收容所。德米斯还得到了惠资项目的帮助，这个成立于美国的组织旨在帮助迁徙一代的移民。
这个项目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希望能产生切实影响，尤其是在非洲，希望能够帮到那些与美国同龄人相比没有那么多机遇和机会的人。
这是德米斯第一次为项目前往埃塞俄比亚，但是他希望之后每年都能举办这样的活动。美国之音安贝林扎曼华盛顿报道。
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合唱团正在筹备九月份来美国演出，这将是该团30年来首次访问美国。西斯廷教堂合唱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合唱团，他们从500年前就开始为罗马天主教教宗演唱了。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20名成年男士和30名男孩子组成的西斯廷教堂合唱团，通常被称为教宗御用合唱团。他们定期在有着米开朗基罗名画的西斯廷教堂以及圣彼得大教堂内教宗主持的弥撒上演唱。合唱团今年9月来美演出，首场在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所以我很关心做好音乐，达到专业水平，因为专业精神和文化是传福音的工具。所以我很关心如何以很高的艺术水准在纽约、华盛顿和底特律成功举办音乐会，通过音乐来沟通上帝的形象和灵性。
这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全体成员的愿望。男中音马克·斯蒂罗伯斯来自伦敦。
我们非常期待，美国有很多很棒的合唱团，我们会与一些合唱团合作，特别是第五大道的圣托马斯，把我们在非凡的西斯廷教堂的演唱带到美国，给美国人民演唱，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太好了。
这将是恩里克·托雷等多位合唱团成员首次访问美国。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男高音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展示自己的文化，但他还满怀兴奋地要做另一件事。
我一定会去百老汇看音乐剧，因为我学习歌唱之前是从事舞蹈和音乐剧的，唱歌之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但是我很喜欢音乐剧，所以我一定会去百老汇。
从梵蒂冈到百老汇，他们将在美国举办震撼心灵的演唱会。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莱坞使用的 3D 模型创造出令人惊异的视觉效果，现在这些模型也可以用来给练习复杂手术的医师们来做道具。一起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拍摄奇奇怪怪人物的恐怖片常常需要制造逼真的三维模型，比如脸、四肢等，这要取决于片子的恐怖程度，有的甚至需要内部器官模型。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们与好莱坞特效组展开合作，启动了一个模拟器项目，进行大脑手术练习。
结果是，我们所模拟的感觉上越来越像电影，他们给人电影般的感觉，感觉就像是个剧场。
这是一个真人大小的14岁少年的头颅模型，其大脑跟真的一样。手术师可以用它做脑脊液积累过多的手术练习，这种病在十几岁的少年中比较常见。现在这类训练大多是在尸体上做，有的甚至是在水果和蔬菜上做。但是现在的 3D 模型更好，因为人们可以制造具体的异常器官模型，供医生直接在上面做手术。
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培训课上做这个手术，我也可以把这些模型带走到其他国家做，带着他们去教手术师们如何用这些 3D 打印模型做这个和其他的手术。这样做既安全又真实，还可以重复进行。最棒的是我们能够用这些手术室的工具在 3D 打印头颅模型上做手术。
3D 手术模型的创造者承认，要劝说他们的同事抽时间在这些模拟器上练习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过研究显示，这样的培训能够提高效率，也能够改善手术结果。美国之音记者乔治·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今年底，科学家们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完全由人工培育的普通酵母基因组。基因工程的飞速发展可能会在未来某天为我们创造出更加复杂的生物体，甚至人类。科学家们表示，他们对其中的风险和巨大的潜在益处有完全的认识。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4000年来，人类一直使用酵母制作面包和酒精饮料，但一些人并不知道它也是一个生物体。同人类细胞很像，酵母细胞拥有长串 DNA 染色体，承载生长和繁殖所需的所有信息。现代科学技术使科学家们能够剪切和复制组成 DNA 的四个碱基。但是科学家们在纽约大学的伯克实验室进行了不同的尝试。
我们这次是一种从上而下的尝试，而不是从自然界已有的物种起步。我们这次是从头设计整个体系，看是否像我们预测的那样运转。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将承载着特定序列的大段 DNA 串剪掉，替换成人工创建的序列。至今为止，科学家们创建和替换了6个酵母的16个染色体，它们都工作得很好。研究者们说，他们充分意识到了 DNA 实验引发的伦理问题，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回应质疑。
这包括与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管理者、科学家以及普通大众对话。我希望我母亲能够理解。
而其他一些进行 DNA 实验的研究者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当他们说这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的时候，我非常的关注，因为如果他们连酵母这种简单的生物都做不了的话，我永远也不可能在植物方面取得成功。
酵母实验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合成酵母，更加适用于药物或燃料的制作生产。其他研究者们说，基因工程可能会发展出能够监测空气污染甚至爆炸物的植物。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是英语教学节目《英语一分钟》。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ere are many expressions you could use when you travel.
All over the map.
But is this expression about traveling?
Hey, how was your meeting in New York City?
It was awesome. I met some people in the music industry. I saw an old friend from college, and she has this amazing job.I went shopping. I mean, look at these shoes.
Wait, you're all over the map. Just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Sorry.
Well, let's start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Let's see those shoes.
To be all over the map means you shift from topic to topic. It means you are disorganized or go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Jonathan asked Anna about her meeting in New York, but she went from one topic to another.It is hard to follow someone whose thoughts are all over the map.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好的，请焦点对话节目的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美国之音焦点对话的主持人宁欣。今年八一建军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大军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受阅部队在向习近平致敬的时候使用了主席好这个说法，改变了从邓小平以来检阅部队以首长好向领导人致敬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自从毛泽东去世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检阅部队的时候，军人都用首长好来致敬，现在改成主席好，显示习近平可能效仿毛泽东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那么这个说法是过度的解读还是确有道理？如果预测成真，对中国高层的政治可能意味着什么？请在星期五晚上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